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一件突发事件可以话系震惊咗成个美国同埋国际社会。川普嘅好友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喺7月11号因为心脏骤停突然离世，终年71岁。而值得关注嘅系，外界认为心脏一直都冇问题嘅格雷厄姆突然离世嘅背后原因并唔简单，或者有被暗杀嘅可能。根据格雷厄姆办公室嘅官方声明，佢系喺华盛顿特区喺屋企入边经历咗短暂而突然嘅疾病之后离世。社交媒体上流传嘅画面显示，寻晚佢被华盛顿特区消防局嘅医护人员用轮椅推上救护车，医护人员对佢进行胸外按压，随后送去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冇几耐之后就被宣布离世。霍士12号报道话，两名联邦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涉及谋杀或者其他犯罪行为。而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宣布， FBI 正在协助地方当局调查，并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他赞扬格雷厄姆是忠诚的公仆，是捍卫国家的坚定斗士。川普总统亦都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格雷厄姆好像屋企人一样，是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先讲下格雷厄姆这个人有几重要。他由1995年起进入国会，先是众议员，2003年当选参议员，一直连任到现在。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是共和党入面著名的外交政策鹰派。在川普第二任期内，他积极推动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更加支持对华强硬政策，支持台湾。在国际上，俄罗斯反对派伊戈尔·艾德曼说，格雷厄姆可能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情报机构谋害。有两个因素指向这个方向，时机和地点，他认为莫斯科有动机。格雷厄姆积极主张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并且支持乌克兰。他最近还表示，川普支持他的法案，对俄罗斯联邦实施新的地狱式制裁，而且格雷厄姆推动对基辅的军事援助，包括战斧导弹，还游说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艾德曼认为，他提到了格雷厄姆在乌克兰之行，而中毒事件可能发生在访问期间，例如透过使用一种缓效物质，因为普京最识用毒。他暗示俄罗斯情报机构可能利用在乌克兰境内残余的特工网络来执行这类行动。不过这些是普京反对者讲的，因为主流社会只是做可行性分析，并是主流媒体的报道。据讲，在生命的最后几个钟，格雷厄姆曾经致电川普总统，向他简要汇报了最近对乌克兰的访问，并敦促参议院就新的俄罗斯制裁进行投票。不过反对观点认为，如果普京可以傻到明目张胆这样暗害美国重要的参议员，这样不是跟川普公开为敌，自己拿来衰咩？而另外一种讨论是格雷厄姆是被伊朗暗害的。有报道仲话，格雷厄姆最近敦促川普授权短暂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日前，川普公开对外界表示，他已经在伊朗的暗害名单上面，担心会遇到危险，同时提醒外界关于伊朗行刺川普的强度正变得猖獗。目前中东局势有再次升级的可能性。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大规模打击了伊朗南部约140个战略目标，这样瘫痪了伊朗巡航导弹发射网络、无人机集结地、沿海雷达设施以及海军基地。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系统、防空设施以及海上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伊朗向多个海湾国家发动报复行动，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相继报告遭到导弹或无人机袭击。 波斯湾局势进一步紧张。美国媒体 Axios 援引美国官员消息话，美军当日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多轮空袭，重点打击伊朗导弹和防空能力，以及用于威胁海上交通的小型舰艇。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日17点，美军开始实施新的打击行动，目的是削弱伊朗攻击平民海员和国际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并追究伊朗军事力量的责任。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行动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伊朗南部和中部多个地区传出爆炸消息，包括西里克、贾斯克、金刚、加什姆岛以及阿巴斯港等地。这个是过去24小时内美军针对伊朗展开的第三轮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只发动攻击，引发美国军事回应。美军随后展开连续打击行动。据美国方面消息，过去一周内美军已经针对超过300个伊朗相关目标展开行动。面对美军行动，伊朗展开报复。伊朗公布影片宣称向海湾国家发动袭击。卡塔尔军方表示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导弹，但是有三人因拦截过程中跌落的弹片而受伤。科威特北部多个边境哨站遭到攻击，造成设施损坏，当地石油设施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一名工作人员受伤。此外，阿曼东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报告遭遇无人机袭击，巴林多次启动导弹警报。美国方面表示，伊朗试图透过威胁海上航运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个行动并未改变海峡开放状态。川普总统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他说，美国此前和伊朗进行谈判，但是伊朗随后发动袭击，因此美国采取军事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发布了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由伊朗控制，而是一条国际水道。目前美军已经部署力量，确保国际航行自由。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威胁、骚扰和攻击行动，国际船只仍可依法通过该海峡，海上交通目前仲进行紧。乌克兰政府进行大换血，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提出撤换总理斯维里登科，执法高层同步调整，目的是要强化战时新战略。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在贴文入面高度肯定斯维里登科的贡献，我感谢尤利亚担任总理那阵明确、稳健而且有效率的工作，感谢他多年来同乌克兰团队卓有成效的服务。我已经提供机会给他，等他领导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涉及一个和关键伙伴的关系。反对党国会议员热列兹尼亚克说，斯维里登科在离职之后很可能会出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维里登科在2025年7月任职总理，在经济重建、军工发展和国际援助协调上面扮演关键角色。而在这几年期间，乌克兰政坛因为腐败传闻而风雨飘摇。国家肃贪局和反腐败特别检察署调查发现，能源部等官员涉入高达上亿美金的洗钱和回购弊案。受这一单的影响，包括司法部长在内的多名官员已经下台接受调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因为严重贪腐指控辞职，而斯维里登科的离职被认为是政府内部调整行为。目前还是不知道泽连斯基政府的内部考量。媒体指出，目前国会传出了热门总理继任人选包括前总理、现任能源部长什米哈尔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等等。乌克兰战场方面，俄罗斯12号再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无人机攻击平民区，造成了8人丧生、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政府说，在俄国频繁袭击之下，乌克兰因为防空弹药短缺而暴露在俄国攻击之下，上个月几乎没办法拦截弹道飞弹。而在这个星期，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自用爱国者防空导弹之后，军方目前正在等待补给。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签证申请入面隐瞒自己和中共和军方的关系，目前在檀香山面临刑事指控。一名来自北京现年51岁的中国籍男子林凡林，他抵达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之后，原本打算持旅游商务签证进入美国，但是在入境检查嗰阵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拦截，随后被捕并被控涉嫌签证欺诈。案件资料显示，林凡林早在2017年就已经取得有效期10年的 B1B2 签证。当时他向美国提交的签证申请入面，自称是北京一间文化公司的总经理，曾经担任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并表示去夏威夷是为了文化交流。问题出现在签证申请入面的几项关键内容。申请表明确询问申请人是否曾经服过兵役，是否接受过枪械等专业训练，以及是否加入过相关组织。林凡林当时对这些问题全部回答话没有。今年7月1号，当美国海关人员将他的身份输入旅客筛查系统之后，系统显示和现有记录完全不吻合。工作人员随即展开进一步询问。面对盘问，林凡林承认自己曾经就读于中共军事院校。随后美国执法人员检查了他的手机，又发现一张更加关键的相，是一份中共军人退役证明。他随后亦都承认自己曾经在军中接受过基本枪械训练，目前仲是中共党员，而且在所在地党支部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内容都和他当年向美国签证部门提供的资讯明显不一致。根据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提交的宣誓书，检方认为林凡林涉嫌在签证申请过程入面故意隐瞒重要事实，因此以签证和相关文件欺诈罪提出刑事指控。目前他已经首次出庭，检方仲向法院申请无保释羁押，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这个并不是美国近年来首次处理类似案件。早在2020年，美国司法部门曾经起诉共军中尉叶彦清，检方指控他申请 J1 访问学者签证那阵自称普通学生，但是隐瞒现役军人身份，并在波士顿大学交流期间为中共军方执行多项任务，包括将美国相关资料传回中国。目前叶彦清已经被列入 FBI 头号通缉名单。台风巴威持续为中国多地带来暴风骤雨，导致中国南北多地240几万人要由台风路径地区撤离，交通严重受阻。多地爆发自然灾害，台风巴威星期六深夜在浙江台州和温州乐清反复登陆，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40公里，暴风阔度一度达到1000公里，面积相当于整个法国。中央气象台亦都发布了积劳风险预报，预计台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逐渐变为温带气旋。这个超级台风导致内蒙古东部、东北南部、华北中南部、西南地区、江淮、江南东北部等地区或者部分地区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中国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范围包括辽宁、吉林和安徽。红色是风险最高级别，代表应该立即撤离。影片显示河北唐山迁西园和四川乐山马鞭彝族自治县等多地都发生洪灾，有市民眼白白看着人被咆哮的洪水冲走。网民估计咁大嘅水流好可能系当地水库泄洪溃坝。唐山迁西县11号影片显示至少两个人喺洪水入面挣扎，仲有影片显示当地三个人被困喺洪水环绕成孤岛一样嘅屋顶上面，急待获救。网友炮轰话王朝末期都系咁样，老天要修理唐山夜市嘅地痞流民仲怕洪水咩？亦都有网友表示洪水退咗之后地上都有尸体，我一个朋友喺广西打工都过咗身，啱啱睇到朋友圈发帖文。
最近呢，乌克兰对外话 他们很快就能够做出核武器，本来无人机就已经打到普京落花流水了，整个国土狼烟四起，这下更是彻底崩溃了，核武器还等着了。你看这两日乌克兰又爆出即将用自家研发的弹道导弹粉碎俄罗斯最后的安全幻想，而克里姆林宫对即将到来的毁灭性报复是完全无力招架，这个秋天将会到来啊。
秋天？这个不是已经在眼前了吗？
是啊，俄罗斯当年挑起战争，现在到了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两下，乌克兰这是要收拾普京了。我们看北京的反应，习近平真的有点坐不住了，乌克兰外交部报出来的国内的网易搜狐亦转载了，说最近乌克兰的外长收到了王毅发出的访华邀请，目前双方正在商讨访问的日期。
一听好像就是一次普通外交，但是这个骨折眼上面就不太寻常了。
对了，前几年日日都介住什么中俄合作无上限，战略协作无禁区，背靠背肩并肩，讲到恨不得将普京直接写入族谱咁。
结果现在呢，突然间约俄乌外长来食北京烤鸭，这个画面呢实在切得太快了，我都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呢，北京是不是想做和事佬呢？意思就是乌克兰不要什么导弹不导弹啦，差不多就得啦，大家各退一步以和为贵。但是问题是人地乌克兰而家势如破竹，点解要停啊？当年泽连斯基搏命叫普京停战嘅时候，中共冇企喺乌克兰呢边，而家人地打出优势啦，你走嚟劝人地冷静？
关键系边个会理你啊？再讲啦，你中共算老几？真系将自己当盘菜啦。
冇错啊，喺泽连斯基面前，北京边有话语权？北京表面调停，背后啊武器支持。乌克兰就心知肚明的，所以我反而觉得啊，可能是开始提前找退路了，未俄秒变未乌，北京眼看俄罗斯越来越被动，山雨欲来风满楼，趋势不断往前推进，战争一日一个样咁刷新，肉眼都看得到的，俄罗斯就来玩完了。现在最重要不是继续叫什么和平万岁，而是快点留一条后路。
你说得啱啊，我都是这样看。风向变咗，中共呢倒向亦都喺度变。中共呢就驚啦。乌克兰呢要大获全胜。普京呢兵败如山倒，所以话习近平驚啦。即刻就向乌克兰伸出橄榄枝。我哋一起好好合作啦。你哋乌克兰战后重建，我哋中国呢会展现大国嘅风范嘅。
当然啦，我哋亦要客观啲睇。仅仅邀请乌克兰外长访华，并唔能够直接推论北京已经放弃俄罗斯，或者代表某一种既定战略的转向，但是放在中俄合作无上限的背景下，再加上目前俄乌战争的变化，这个时间点确实是容易引发外界各种联想。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这一次的邀请，而是后面北京会不会对俄罗斯的表态开始降温，对乌克兰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在国际场合的措辞出现新的变化。如果这些迹象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呢，那才更能够看出北京是不是在重新调整自己的外交布局。
毕竟中共最大的特点就是顺风的时候叫好兄弟，合作无间，逆风的时候呢我们一直保持客观中立，这刻呢就跟俄罗斯切割，所以综合来看，北京呢想劝交呢可能性是不大的。
关键是劝不动，亦轮到北京劝。乌克兰而家认为自己掌握咗战场嘅主动权，又有欧洲 G7 持续支援，自己军工、无人机、飞弹能力亦喺度提升。你一个以和为贵，人哋就停？唔可能噶。
唔理边一种原因啦，这个时候王毅邀请乌克兰外长系唔寻常嘅，这个动作本身咧就容易引起各种嘅政治联想啊。
外交好多时候睇嘅系信号，唔只系动作。如果以前日日话同俄罗斯合作无上限，而家佢开始积极嘅同佢嘅死敌乌克兰互动，咁样外界自然就会猜开始留后路啦，或者喺度做两手准备。
其实呢啲猜想呢， 不论是哪一个，王毅主动邀请乌克兰外长来访问已经向世界透露普京呢就来玩完了。
而且战争还有一件事很重要，除了武器还有心理。如果大家都觉得乌克兰越来越占优势，这样支持者可能更愿意加码，观望的人可能开始靠拢，原本犹豫的人亦可能重新评估。人家一看连中共都往乌克兰那边靠拢了，这样对普京更是雪上加霜了。
如果俄罗斯真的将整件事解读成北京是不是开始另作打算呢，心里面已经是啰啰乱了。以前呢不是拍晒心口一直说战略合作无上限的吗？为什么现在呢压力这么大，你不单止不帮手，反而还抛弃我，还跟我的对手加强接触。
这种心理上的落差恐怕比敌人的无人机还令人难以忍受。这个世上有个最伤人的词就叫做背叛。敌人不可怕，最怕的就是你的盟友背叛你。好多矛盾深仇大恨都是背叛惹的祸。你想想，兄弟背叛，生意伙伴背叛，夫妻背叛，哪一个不是斗到你死我活的？
所以这个时候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了，普京呢都是吞不下这口气的了。
所以呢，我估计俄罗斯可能会反面，普京是个强人，独裁执政超过20年，你激起他把火，好可能就会进行报复。曾经有好多事情呢都是他同习近平一起做一起商量的，估计他掌握北京的机密都不少，咁仲唔揾个靠背？即使我普京玩完了，我都要拉住中共，拉住习近平一起玩，大家都咪使好过。
是啊，独裁者一旦出现矛盾，双方就开始各怀鬼胎，互相呢在度明争暗斗，歇斯底里，斗过你死我活，应该好恐怖的。
习近平他的状况本来就是内外交困，国内的经济立立乱，天灾人祸齐降，内斗不断升级。你没看他表面很强大啊，真正到了出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软弱。南方发洪水他亦不去，遇到问题就匿埋就甩锅，只是想着保住自己的安全。现在在俄乌战争上不得不重新站队，因为去年王毅还讲过中国政府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失利，因为中国担心美国随后会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北京身上。
王毅说中国没办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种失利，习近平现在就想保住自己。乌克兰，你千祈不要怪我，我现在都没办法，现在我同普京划清界线，你们打你们的，跟我没关系。
不过呢，恐怕习近平想甩锅也没那么容易，支援俄罗斯武器那笔账真是一笔一笔地记住的，最后普京说不定会将它拿出来给全世界看。不过呢，普京到底会怎样针对北京，针对习近平，我们还需要慢慢观察。头先呢，亦是我们两个的一种推测。若果中俄双方公开互动开始降温，表态开始微妙调整，那外界自然会有更多解读。目前这个阶段还不能够直接落定论说两国一定会因此决裂。
是啊，见步行步了。所以王毅邀请乌克兰外长访华确实呢值得观察的。他究竟代表的是正常外交互动，定是危机管理，定是更大的外交调整，目前呢都是需要多多的后续信号来验证。
其实不只是北京、莫斯科、基辅的互动值得关注，欧美各国的政策变化亦会是判断局势的重要观察点。
没错，真正的答案不会收埋一句外交辞令入边，而是会慢慢浮现在后续的一连串行动之中。
不管怎样啊，普京要是完了，咁将系一场大戏，会俾习近平带嚟几大嘅冲击呢？中共嘅日子仲有几日呢？呢啲都系大家嘅关注点，我哋会持续跟踪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就喺呢几日，中国金融市场可谓系连续掟出两个超级金融核弹，咁绝对唔系乜嘢运气唔好嘅理财亏损，而系一场针对中产家庭同埋企业家财富嘅无声碾压。一个系曾经不可一世、规模过万亿嘅理财巨头，而另一个就系资产过千亿、账面数据可以话系高材生嘅湖北第一大民营银行。不过真正令人毛骨悚然嘅系呢两个核弹只系冰山一角。你可能根本唔知道，喺过去嘅两三年入面，已经有至少300间中小银行被官方正整接管。一个天文数字嘅财富，眨下眼就人间蒸发，官方竟然喺度搏命掩饰，用冷血到极点嘅手段强行维稳。佢哋到底怕啲乜嘢呢？呢啲深不见底嘅金融黑洞，究竟仲要吞噬几多普通人嘅不生积蓄？今日我哋就带你撕开呢层层粉色嘅虚假繁荣，睇清呢一场已经杀到埋身嘅恐怖金融风暴。首先我哋嚟讲下第一个核弹，曾经喺理财圈不可一世嘅巨头中融国际信托，终于仲系迎接咗佢嘅死刑判决。就喺7月4号，中共央视正式报道，黑龙江金融管理局已经点头同意总部喺哈尔滨嘅中融国际信托正式进入破产程序，仲要求遇重大情况及时报告。官方所讲嘅呢一啲说话背后嘅意思，大家都明白，就系呢一间1987年就成立中国最早嘅一批信托老大哥，终于都系走唔甩被清盘嘅命运。大家可能好奇呢一间公司以前到底有几劲？截至2022年底，中融信托手上所管理嘅资产规模高达7800亿，巅峰时期甚至突破过万亿大关，喺全国68间信托公司入面，长期霸占住前几名嘅位置。就系咁嘅庞然大物，由2023年开始，产品大面积停止兑现，害到投资者一批跟住一批去维权。咁你肯定想问，咁多钱都去咗边？作为典型嘅影子银行，佢当初就系用高息回报做有利，将大批大批嘅钱订入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仲有嗰啲非目标债权项目。结果大家都见，房地产行业一冧市，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缩水，财政紧张，仲还唔到钱。呢啲资产嘅回收能力一日不如一日，最后就直接爆煲。而喺里头，到底埋咗几多人嘅血汗钱？超过30000名散户，加上2000间机构投资者，喺背后系几万个中产家庭嘅倾家荡产。其实早喺2023年9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就安排咗建信信托同中信信托去帮忙处理风险。嗰阵时好多人仲心存侥幸，諗住国家队都入场，呢件事系唔系有救呢？大家苦苦挨咗就快三年，等到嘅竟然系一句冷冰冰嘅破产清算。讲真啦，大家都真系要醒下啦。如果啲钱真系攞得返，当初仲会搞出兑现危机，仲会至于走到破产呢一步吗？而家早就唔系能唔能够攞得返本金嘅问题啦，而系你到底仲能够剩低几多，系10%、5%，亦或系可怜嘅1%？简单啲讲，咁完全只能够听天由命。更令人觉得绝望嘅系，官方权力机构介入，真系唔系嚟为你主持公道，用最高效率帮你解决兑现问题噶。只要有权力部门插手，人哋绝对唔会白做，中间必然系层层抽水。等呢一啲机构将应该抽嘅费用完全抽完，剩低嘅冷饭菜汁，先至轮到俾呢几万名投资者分。 所以这场挨了就快三年的苦难，对很多投资者来讲恐怕还远远未结束。可能会有朋友说，既然卖信托理财这么不靠得住，我不买就得了，我将钱老老实实存在银行里面，那就万无一失了吧。好了，我们跟着就来看看这第二个核弹，看看银行到底安不安全。就在7月3号晚，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湖北省政府突然发出联合公告，说要对武汉众邦银行实施为期一年的全面接管。这间众邦银行是什么来头？这间是湖北本土最大的民营银行，还是全国第11间获批的私营银行。到了2025年10月，这间银行的总资产都已经飙升到1260亿，发展形势非常猛。官方今次给出的接管理由听见都吓亲，说它出现了严重的信用风险，为了保护存户的权益才出手接管。只不过大家只要稍微去查一查数据，就会发现这件事简直就是荒谬到离谱。按照众邦银行2024年的财务报告，它的资产规模是1235亿，全年的净利润达到5亿，而坏账才是区区的 1.5%。 在现在的中国银行业里面，这张成绩单拿出来简直就是高材生。但是看这个数据，哪次是一间马上要被接管的破产银行？那我们再来看看官方派来接管的这位救世主又是哪个？是国资背景的汉口银行。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位救世主的成绩单。汉口银行的不良信贷率高达 2.74%， 比众邦银行高出一大截，而赚钱能力亦都很差劲，净利润只有可怜的11亿，远低于同规模的西安银行和湖北银行。你话奇唔奇啊？那就等于安排咗一发，那就等于安排咗一个就快要见底嘅包尾学生，紧急出面去接管一个账面数据相当优秀嘅高材生。咁背后到底隐藏住乜嘢见唔得人嘅景滚？其实摆到明，逻辑好简单，无非就系两种可能。第一种就系众邦银行嘅财务报告完全系造假噶。假到早就资不抵债，那 1.5% 的坏账率纯粹是作出来呃人的，内里早已经烂透。而第二种可能呢，就更得人惊。如果财务报告没那么差，官方竟然落那么重手，那就意味他们是打着信用风险的旗号，明目张胆搞公私合营。他们根本不用解释，只需要简简单单的三步，就定性你有风险，接管你的董事会，然后就安排国资入场接手。就是这么轻而易举，将一间千亿级别的民营银行共产了。其实说真的，这间银行不要看它体量好像个巨人，突然这样猝死，根本原因就是它的底层资产早已经被人挖空。我们一起来起下它的底，看看它的贷款结构。众邦银行借给企业的钱，只是对公众贷款高达406亿左右，但是借给个人的贷款得过156亿，企业贷款占了绝大部分。那就间接证明了湖北当地的那些民营企业还不到钱的情况已经严重到极点，甚至夹硬将呢间千亿级别嘅银行拖落水，搞到可能要爆煲破产嘅地步。咁你肯定拗爆头，到底边个胃口咁大，借走咁多钱？你睇一下众邦嘅股东名单，咁就心知肚明啦。第一大股东系武汉卓尔，占咗足足30%嘅股份。武汉卓尔原本是当地声名显赫的地产大公司，不过现在房地产是怎惨法？这间银行被地产拖累成怎样？大家都清楚了。 再睇下第二大股东叫做当地科技产业集团，占股 20%。 第三大股东是一网通科技，亦都占了 20%。 好了，这三间巨头夹埋一起，直接就控制了 70% 的股份。你说这些搞房地产的打着科技强国的旗号，或者在背后搞高利贷的，他们为什么争崩头都要入股银行呢？因为最高级的骗术就是直接将钱当成自己的印银纸机和专属提款机。在这场游戏里面最惨的是哪个？就是那些以为有政府在背后兜底，放心将几千万身家放在里面的企业老板。官方的接管公告里面讲得好好听，个人存款全额保障，不过对公存款5000万以下的得给保障你，不过你公司账户存了7000万，那就不好意思了，超出的那2000万就没有保障了。官方说我们要进行商谈，什么叫商谈？就是官方讲了算，想给几多你就给几多。对这些大客户来讲，这种所谓的保障简直就是公开的侮辱。不要以为这只是湖北的事，在过去的两三年，城镇和村镇级别的中小银行被接管已经不是特别例子，而是变成常态，至少有300间中小银行已经被接管。官方玩了一个非常狡猾的文字游戏，他们从来都不说这间银行破产，硬是给一个特别好听的名词叫做接管，那就给老百姓一个巨大的误导。银行虽然有风险，不过国家会兜底，这钱存在里面没事的。不过真相就好像这几日伊朗最高领导人的葬礼一样，人早就死了，只不过尸体还未抬出去啫。中国的银行市场已经缺钱缺到什么地步？央行在6月底突然加码，启用了3000亿的隔夜逆回购，把口就说是跨季流动性调节，转个头就接管了众邦银行。这个时间的巧合令人不寒而栗，分明就是个大炸弹，分分钟会爆。更恐怖的是，截至今年第一季度，22间保险公司密集入市，成为27间 A 股上市银行的10大股东。如果银行的底子真是这么稳，为什么需要中共指挥保险资金集体入场托市？那其实是坐实了一件事，官方将保险资金当成稳定金融市场的工具，而这些钱是来自老百姓的保费，一旦银行板块出现问题，最终承担风险的好可能还是普通投保人。我们再来想下一个更现实也都更残酷的问题，当金融危机的炸弹已经到了分分钟会爆的时候，官方真正的救市底牌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讲，在这场全面蔓延的危机里面，他们处理问题的核心逻辑从来都不是去解决问题本身，而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大不了就是不生积蓄化为乌有，最惨了咪从头来过。错了，你跟住落嚟要面对的是维权渠道同埋对你个人发声的终极封锁。我哋就拿中融信托来讲，官方大笔一挥就将佢定性为合法破产。表面上嚟睇咁好似係行程序要开始清算资产啦，係咪？不过喺我哋嘅现实语境入面，咁其实就係下达咗一道极其严厉嘅维稳封口令。咁意味住啲乜嘢？意味住只要官方一宣布破产，作为投资者你就唔可以再去嘈，亦都唔可以再上街。你所有嘅愤怒，所有嘅唔甘心都只能够被迫吞返落肚。所有的损失你必须要暗瓦底自己孭，你的血汗钱被人收割了，不过你还要安安静静地收声。那如果你实在吞不下这啖气， 想去北京信访，攞返个公道，咁更荒谬、更令人窒息嘅操作就嚟啦。就喺今年嘅7月1号，中共国家信访局正式实施咗信访新规定，明确要求群众到北京上访必须要攞住省级机关签发嘅书面材料，否则人哋根本就唔受理，直接将你退返老家去处理。呢招叫做乜嘢？咁就係叫做制度上直接封死你嘅发声渠道。咁如果有人真係好心急，想用极端方法引起关注，为咗防范呢啲倾家荡产、走投无路嘅投资者引发群体性事件，官方甚至对传统嘅信访同抗议地点进行咗极端嘅物理封锁。有网友爆料，北京国家信访局附近嘅永定河两岸而家已经装备咗刀片同埋铁丝网。官方俾出嘅理由就好好听，声称系为咗保护大家呢一个生，系为咗保护大家嘅生命安全。不过大家心里边好清楚，呢啲密密麻麻嘅铁丝网背后掩饰嘅系一个极度残酷嘅真相，佢嘅实质是彻底封死那些绝望人想以死明志引发社会关注的最后一条通道。在这样的一个金融黑洞深不见底的体制下，你不单止根本追不回自己的合法财产，更可悲的是你实际上连跳河的权力都没有。观众朋友，翻转头看下，由中融信托最终走向司法破产，再到众邦银行呢1200多亿资产嘅庞然大物，话冧就冧。喺而家呢一个危机四伏嘅环境入面，无论系买信托，亦或系存款入银行，风险真系已经无处不在啦。以后我哋老百姓要再买理财产品、存钱入银行，千祈唔好再迷信啲乜嘢政府兜底啦。千祈唔好净系睇嗰啲吸引人嘅收益率，你需要实实在在睇透佢嘅底层资产到底系乜嘢，真实风险有几大。嗰啲冷冰冰嘅高墙同铁丝网虽然挡住咗大家信访嘅脚步，但系佢绝对封锁唔到我哋老百姓嘅觉醒。当越嚟越多嘅人睇穿呢一种常态化接管嘅把戏，睇透咗所谓国家兜底嘅大话，呢一部庞大嘅财富收割机亦都再割唔到我哋呢一啲清醒嘅人。3年前喺中共20大嘅闭幕仪式，胡锦涛被两个人当住全世界媒体嘅面被劫出会场。嗰一劫劫走嘅系团派，亦都劫走胡锦涛呢一个人。不过3年之后嘅今日，胡锦涛用一种好奇怪嘅方式返嚟啦。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喺中共嘅政治文化里面，有一门非常独特嘅学问，叫做排位学，或者系座位次序学。每一次重大嘅官方集会，台上嘅乜嘢唱高调，乜嘢表演节目，其实都是做给普通老百姓看的表面文章，真正的政治密码永远隐藏在台下的观众席里面。哪个坐在哪个的旁边，哪个又被安排在第二排，这些看似是枯燥的名单和座位次序，就是中共高层权力版图的最精确情语表。6月29号中共举行了所谓的建党105周年音乐会，之后又在7月1号举行了纪念大会。新华社的通稿四平八稳，列出了习近平、李强和赵乐际等7常委和国家副主席韩正这些高层的集体出席。不过比这些例行公事的官方报道更加令外界震惊的是，台下几个极其特殊的人物好似幽灵咁现身。首当其冲嘅就係一个消失咗足足3年嘅人物陈世钜。喺29号嘅音乐会， 陈世钜不单止高度公开露面，而且他的座位被极刻意安排坐在第二排，亦即是直接坐在习近平的后面。陈世钜是谁？如果你不熟悉中共的秘书帮，可能对这个名感到陌生。不过如果提到他的旧老板，可以说是没有人不知道，就是前中共党魁胡锦涛。由1992年胡锦涛进入政治局常委开始，陈世钜就担任他的办公室秘书。在之后的40多年内，陈世钜历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他可以说是胡锦涛身边留得最耐、最核心，亦都是最忠诚的大秘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胡锦涛意志的政治代理人。按照中共政部级官员65岁退休的惯例，陈世钜本来应该在他的职位继续发挥余热。不过在2023年刚刚满60岁的他突然被安排提前退休，从此在公众视野销声匿迹，据说是一直专职照顾胡锦涛的起居。一个被迫提前退休隐身3年的前朝大秘书，为什么会在这个极度敏感的时刻突然杀回去公众视野，而且还能够堂而皇之坐在现任最高领导人的身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那种拿着放大镜和间尺牌座位的严苛体系里面，那绝对不是什么老同志发挥余热的敬老持有，那是一次赤裸裸的政治宣示。陈世钜的高调现身是一个信号弹，如果我们将视角拉阔，将目光投向中共官僚体系的另一个角落，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令人震撼的巧合。就在陈世钜坐回去大会堂第二排的同一个星期，中共国务院的部委内部就发生了一场极其微妙的人事大地震，而这场地震的最终受益者正正是胡锦涛的独子胡海峰。6月30号，中共全国总工会发表消息，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陆志远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填补前书记徐留平落马之后留低的空缺。而陆志远空出来的民政部一个位置，就由原民政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李常官接任党组书记。这个体制是复杂的人事调动游戏，最后产生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连锁反应。随着上面的人相继调走和升迁，原本在民政部担任副部长的胡海峰就自动顺位成为民政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胡海峰的仕途一直以来都是外界观察中共派系斗争的一个风向标。这位现年53岁的太子党在浙江地方蹉跎了10多年，直至到2024年初才勉强进入北京担任一个实权不大的民政部副部长。不过就在这短短一个星期内，前有爸爸的心腹大秘书陈世钜在最高级别的音乐会宣示存在，后有自己在部委入面因为一系列精准的人事调动而自动升职成为排名第一的副手。这两件事加上发生在建党105周年同一个星期入面，机会率有几大？在中共这种精密齿轮结合互相带动的政治机器里面，没有任何巧合是偶然的。那讲明些什么？那讲明胡锦涛的政治影子正在由前朝秘书和亲生骨肉这两方面同时重返中共的权力版图。分配的显性指标，这样另一个人的出现就牵扯出中共情报和特务系统内部的刀光剑影。这个人就是在今年4月份刚刚被罢免外交部副部长职务的孙伟东。孙伟东的情况很特殊，今年4月14号国务院突然宣布 罢免佢嘅副外长职务，同时冇公布任何新去向。外交部官方网站亦都喺第一时间火速删除咗佢嘅个人资料。喺当时，外界普遍猜测孙伟东系因为喺美伊战争期间情报掌握不力、办事不力，被追责而提前退休噶。毕竟孙伟东到今年九月份先至满60岁，呢一种未够年龄冇交接就直接除名嘅做法，喺中共官场通常就系意味呢一个人出事啦，或者至少系被彻底边缘化。不过令人大跌眼镜嘅系，就系咁嘅一个被认为已经黯然退场嘅边缘人，居然喺6月29号嘅音乐会神采飞扬公开露面。更关键嘅系佢坐嘅位置次序。根据现场画面，孙伟东嘅座位被安排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唐方宇嘅后面，中央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嘅前面。呢一度我哋需要明确标注一下，官方到而家仲未正式公布孙伟东嘅新职务。不过根据香港明报之前嘅传闻、新加坡联合早报嘅报道，以及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嘅解读，依照中共严格嘅座位次序安排惯例，孙伟东坐喺呢一个位置，几乎可以确定佢已经出任咗一个极其核心嘅职位，就系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国安办嘅常务副主任，而且系晋升为正部级。呢一个任命如果最终落实，佢嘅政治信号可以话系核弹级。点解？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系习近平喺2013年亲手建立嘅超级权力机构，目的系为咗将公安、武警同军队情报呢啲所有暴力机器揸喺自己手上。国安办嘅主任系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嘅绝对心腹蔡奇兼任噶。塞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去操作日常工作，咁意味住啲乜嘢呢？有分析人士就用一个非常精妙嘅比喻，话孙伟东好可能就系第二个石泰峰。咁就意味反习近平嘅政治联盟正在通过人事布局安插自己人进入习近平最睇重嘅特务系统入面。孙伟东嘅空降喺某种程度上就系架空蔡奇，压缩蔡奇喺国安系统嘅实际运作空间。咁讲明习家军嘅核心堡垒已经开始被人由内部渗透同瓦解。我哋再将目光由台下转返到台上。习近平喺今次七一纪念大会发表咗讲话，呢一篇讲话真正要睇嘅唔系佢讲咗啲乜嘢，而系佢冇讲啲乜嘢。如果你俾啲耐性去仔细研究新华社发表嘅呢一份官方通稿，你会发现一个极其反常，甚至可以话系石破天惊嘅细节。喺呢一份建党105周年嘅最高规格讲话入面，竟然冇一次提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冇一次提到两个确立，亦都冇一次提到两个维护。咁系喺过去几年嘅中共官样文章入面，系绝对想象唔到噶。要知道，由2021年开始，两个确立同核心呢几个字眼，就好似政治符咒一样，必须要跟到足，喺每一份官方文件嗰度刺到实一实。过去就算习近平自己讲话，唔好意思直接吹捧自己，稿件入面亦都一定会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党嘅核心领导作用。不过今次呢啲带有强力个人崇拜色彩嘅专属字眼，通通消失咗，取而代之嘅系全篇强调党嘅全面领导、党嘅集中统一领导。官方文章系中共政治最准确嘅风向标，文本嘅降级就系权力嘅降级。一段删除个人化嘅讲话，似乎显示喺过去几年嗰场轰轰烈烈嘅造神运动已经踩 brake 刹停。喺巨大嘅内外危机前面， 习近平被迫向党内的集体意志低头，那种定于一尊指明方向的个人独裁模式已经在党内受到强烈的反弹和实质性的抵御。如果说官方文本的去核心化还算是一种婉转的政治妥协，这样跟着下来我们见到的现象就是近乎公开的政治决裂。在今次极其重要的七一大会，有一批重量级人物集体缺席，除了卸任政治局委员常委没到场之外，现任政治局委员之中也都有四位封疆大吏集体缺席，他们分别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天津市委书记陈敏仪、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和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这四个人清一色全部都是习家军的核心骨干。为什么缺席？坊间的传闻很多，有爆料说王坤明深度卷入了原北京政协主席魏小东的官职买卖案，也就是所谓的福建帮核心圈利益输送案。也都有观察人士指出，袁家军是牵涉到前一段时间落马的马兴瑞案件。当然这些涉案的讲法目前还未得到证实，我们姑且将它作为传闻来看待。不过有一个细节是极其有说服力的核心证据，我们专门去查阅了四个直辖市和经济大省在7月1号当日的新闻报道，结果发现这四位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在当日既没有接待重要的外国元首，也都没有去处理什么突发的重大灾情，更加没有甩不到身的重大经济项目考察。他们当日的核心日程居然是留在当地组织官员收看北京大会的电视直播，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咁喺研究政治規矩嘅中共體制內，咁係非常不可思議㗎。天下太平，既無外事亦都冇內事，四個雜派嘅骨幹寧可留喺地方睇電視，亦都唔肯去北京出席現場大會捧習近平場。佢哋係冇被邀請呢，亦或係擔心一去冇回頭，所以自己唔去呢？目前外界無法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内部总就已经血雨腥风。综合这几日发生的所有政治信号，胡锦涛大秘书陈世钜重返第二排，胡海峰顺利上位，孙卫东空降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衡蔡奇，七一讲话彻底抹走核心和两个确立，而习近平派系的四大诸侯就集体缺席。这幅是几咁波澜壮阔又充满讽刺意味的政治画。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将满头白发的胡锦涛劫离了会场。那一刻福建帮和浙江帮得意忘形，以为整个天下以后都是他们的囊中物。不过历史的回力镖来得比任何人想象都要快，只不过是四年之后我们见到的是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习家军核心圈成员正在一个跟着一个被清洗边缘化，甚至连参加建党纪念大会的资格都被剥夺。习近平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习家军班底似乎正在面临被瓦解的命运。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